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 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今天特别高兴给大家邀请到 MCDEX 的创始人刘杰、做客这个51说。那在开始之前，要不刘杰给我们先讲讲你的背景，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51说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杰、现在是 MCDEX 的创始人，一直在做这个 DeFi 的衍生品这个方向，然后目前 MCDEX 的主力产品是一个去中心化等序合约，已经迭代到第三版本。目前的话，我们在Arbitrum 的这个测试网上，然后预期在这两天会部署到 Arbitrum 的主网，在下个月会跟 Arbitrum 一起向用户开放。我个人的话，一直是个开发者，然后以前在百度做这个分布式系统的开发，开发过一个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也不要去中心化吧，分布式的这个数据仓库啊，叫 Doris 啊，这个产品也是被广泛的使用的一个开源项目。后来我还开发过一个产品叫矿宝，是一个挖矿的显卡级挖矿的管理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上一个产品，就是 MCDEX 之前的上一个产品，然后这个产品现在还在线上，也有。到目前可能也有10万台左右的显卡矿机在上面就是运转。总体上，我进入这个行业大概也有个快3年的时间吧，就正式的从业者啊，作为从业者应该有3年的时间，这是我一个基本情况。
嗯，好的。那当时从百度离开以后，为什么想到做矿业，就是矿相关的？
哦 ，OK， 其实中间我还。还有三四年的时间吧，在做了另外一个创业项目，是在做一个广告的项目，就是做这个广告的这个移动广告的这个程序化投放啊，就是用机器学习方法做一些精准广告的投放。只是那个行业后来上游资源比较集中啊，我们逐渐就淡出那个行业了，就是因为你上游都集中在个别的一些平台手上。然后后来我们对这个挖矿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很早规划了作为一个进入这个区块链行业的一个第一步啊，因为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区块链行业的话，虽然我很早知道这个区块链啊，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中本聪发布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就比特币的这白皮书的时候，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事情，当时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技术方向来研究，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同事叫田甲，他拿这个就开始挖矿了啊，在开始在工位上挖，后来在家里挖，这个挖了很多比特币啊，然后那个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没看到它价值，然后觉得技术上还是 OK， 但是不知道它价值在哪里，所以我是很早就知道区块链的，所以到后来到大概在2017-2018年的时候，我们重新想进入这个行业。但是我们其实对这个行业的认知还是不够的啊，就是 所以我们想先从一个我们比较容易能够理解的地方切入啊，所以我们先做了这个挖矿这个事儿。一方面我们开发一些挖矿的工具啊，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要挖矿，然后觉得这个自己挖矿管理那么多矿机很不方便，所以就开发了这个挖矿的这个工具。后来觉得这个工具既然自己能用，也可以给用户使用，所以就开放出来。大家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然后，但是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挖矿始终是一个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啊，始终是一个，它不是在一个区块链的舞台的中央的这样一个事情，有点像卖水的这样一个事情，啊，就是做一些工具卖点水这样的事情。这当然肯定不是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目标，所以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第一步吧，就是先通过挖矿来提高自己的认知啊，了解这个行业，在中间找一些机会啊，这是我们当时的初步的想法。
明白。不过其实现在做挖矿能够留下来的，通常来讲都是能够做闭环的，可能就是从老的这种挖卖体的方式的，逐渐已经变成他也把这个算力当做一种金融产品在管理自己的仓位，所以他也要涉及到就是一些金融工程的一些知识。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虽然一方面吧，可能你说的是老式的这种挖矿，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中舞台中央的这些，但其实现在就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金融化嘛，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挖矿的人还是相对专业的，就是也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然后对对对，然后聊到你们决定做 MCDEX， 当时其实你们做的时候，应该说这去中心化衍生品赛道并不是说非常拥挤啊，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相对早的，虽然不算是最早最早。那当时为什么决定说 OK 要去做？第一是为什么要做 DeFi， 其次就是在 DeFi 的这个赛道里面，为什么选择了永续合约这一块呢？
这个里面是有一个过程的，其实还是从挖矿引入的，就当差不多我们挖矿挖了大半年的时候啊，其实我就在做你刚刚说的那个事儿，就是相对比较专业的去做挖矿这个事儿。
我想起来你跟我说过 FTX 那个。
所以我当时在做一些这个就是难度的对冲，因为币价对冲是很容易做的嘛，那相对
对，
然后难度是不好对冲，不太好对冲，所以当时我们跟美国一家公司叫 Bitaudio， 我们一起设计了一个，应该是当时全网最早的一个难度的这样一个衍生品合约。
嗯，
然后我就在跟他交易这个合约。交易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信任问题非常大，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有保证金嘛，然后大家就是以一个邮件的形式确认一下这个 contract， 但是到交割日的时候，你能不能履约，完全是属于双方要互相授信，就信任对方能够履约，所以这个地方的信任成本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当时我就意识到，可能未来这个事儿还是得要一个通过智能合约的形式啊，来保证，就大家把保证金压到智能合约里去，然后再去执行。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方向其实就叫 DeFi 啊，然后那会儿当我觉得这个方向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 Uniswap， 还没上线，然后那个有 MakerDAO 啊，有 MakerDAO， 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方向特别好啊，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区块链的真正的应用场景啊，首先我能理解这个场景，再者甚至我都有这个交易需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研究这个衍生品在 DeFi 上的这个实现。然后就开始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赛道，非常大的方向，所以就开始做这个事情。我们开始做 DeFi 的时候，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公司的战略就逐渐清晰起来了，就是短期我们在挖矿，中期我们想做 DeFi， 长期的话想在基础设施方面做一些投入啊，所以目前还是在执行这个战略，目前还是在这个中期这个阶段。然后这个 DeFi 呢，就是开始我们做算力，所以我们最开始呢是利用了一个现有的合约叫做 Market Protocol 啊，来做一个交割式的这种合约，它实际上是一个价差期权的结构，但是它原来比较难用，不太好交易，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交易层，用订单部做了一个交易层。但这个产品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也有个问题，就是价差期权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讲比较难理解啊，就是想要推广开来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就是虽然它能够解决我们的比如说交易一些算力衍生品的这种需求，肯定是能支持的，但是它的整个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产品方向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难 推广开，尤其在那个时候DeFi也比较早期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做这种产品还是得用户比较容易接受啊，有容易理解的产品。这个里面我们就发现还是永续合约用户比较容易理解，因为那个时候永续合约已经有比较大的市场规模了，在那个 CFI 里面。并且呢，
什么时候？
那个大概是在19年了，19年的时候。
嗯嗯。
对，然后但是呢，这个里面就是说，因为它对用户而言比较简单，用户觉得还是在像交易一个现货一样的交易，但是可以加杠杆。
嗯，
虽然它背后的金融结构其实是更复杂了，肯定是比那个价差期权还要复杂，但是对用户而言简单，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产品才是一个将来市场可能会更大的产品，因为对用户而言简单才是最重要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怎么样来实现这个 DeFi 的永续合约。那个在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后来就开发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吧，开发了这个 V2 的版本，就是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第一个永续合约产品。V2 的版本是在2000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就是4、5月份的时候上线的，也是开发了有大半年，将近对大半年的时间才上线的。对，大概然后但是 V2 版本我们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产品、对于流动性还有各方面都有就理解有不到位的地方啊，就是相当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 V2 的很多问题，这个反馈收集上来之后，促使我们就开发了现在的 V3 版本啊，这又过去了将近一年到现在了。对，所以这个其实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
嗯，我其实挺想跟你聊聊，就是你从 V2 到 V3 的这个进化的，就是具体的一些，比如说学到的东西啊，还有就是当然就是踩过的坑嘛，说白了，然后现在后面 V3 的一些改进，那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V2 的一些设计的要点和 V3 的设计的一些要点，然后中间你是做了哪些改变？
可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V2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从整个 V2 到 V3 学会的，就是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学会的最大的东西就是把流动性要作为金融产品的第一性原则，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围绕如何提高流动性。反正这个流动性可能比较广义一点啊，就是它可能衍生出来，比如说你资金效率高啊，比如说你这个交易的各种体验好，就是这个摩擦力小啊，这样的诸都它是流动性好的表现，或者说你流动性成本低，这个是这个当然是个结论性的东西。那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我们 V2 呢是一个比较复合的奇怪的产品，或者某种意义上它既有一个 AMM， 它为了实现完全的这种去中心化，它其实是由 AMM 来驱动的。那 AMM 当时我们直接就用了 Uniswap 就 V2 的那个用 Content Product 的公式 X 乘 Y 等于 K 这样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可能现在有些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它的问题就是说资金效率比较低，滑点比较大，除非你这个池子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资金啊，然后你才能有一个相对还可以的这个滑点啊，就是那个相对小的滑点。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对于永续合约是不适用的，因为你的资金效率就实在太低了，因为你还加了杠杆，相当于你原来就很低，加杠杆把这个低的这个东西还放大了，放大了更低了。哎，所以我们当时又搞了一个订单簿在上面，就是我们想的就是说那个 AMM 只是用来在链上做一个相当于定价和去中心化的过程，然后链下又靠订单簿，链下的订单簿来提供真正的流动性。哎，但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链下订单簿的东西肯定是比我们那个 Constant Product AMM 好的，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流动性成本是很高的，就你需要就今天很多产品都是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啊，就是关于流动性成本的问题。这个事情是包括今天很多产品，它我们说那个第一性原则是流动性问题，所以流动性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成本怎么样，就是我获得同样的流动性我的这个 cost 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可能是普通用户一般没有干过这个，他不太理解的。比如说你是一个交易所，对吧？他那个你看到他盘口上有这个摆盘的这个盘口，中心化交易所的话也是这样的。然后他可能是由订单由做市商来提供的这个盘口。那这个做市商呢，他其实是有两块的成本，一块就是他要有这个资金啊，能够在订单簿上去下单啊，他相当于先把单下来。 那理论上呢，通常来讲，你要下单你是有资金，要有资金的啊。这个问题在 DEX 里会更加严重，就是因为CFI 里面你可以通过一些虚增资产的方式，比如说我像或者说就是交易所先借钱给你啊，你虽然叫做商没有钱，但是我先借点钱给你，把你就是把这个数给你填上，这个是中央交易所常用的手段，但是在 DEX 里是不可能的，你的所有的这个资产都是在链上的，你不可能给你虚增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成本。第二个成本呢，就是你这个去，就它是这个做商是有风险的啊，就是它因为它相当于是个 maker， 它相当于在订单簿上摆了一个期权啊，你可以随时去 take， 所以这个它有一个做商风险，这是它的整个成本中的两个核心要素，一个资金，一个是风险，对吧？那到最后就是说，你去一个地方交易这个金融产品，你用户大部分都是 taker 了，那么 taker 来讲的话，你会很舒服说 OK， 我来这儿，我当然希望滑点越小呀，这个一下子可以交易的这个 size 越大呀越好，对吧？还交易手续费越低越好，但是你想看这些东西它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的，它是这个提供这个金融服务的这个提供方提供出来的，所以这个提供出来的这个东服务呢，我们知道它，我们就理解它为流动性啊，流动性越好，相当于你提供的这个服务越好，那这个服务的这个好，它不会是没有成本的，它一定是有成本的，那成本来源主要两块嘛，一个是资金成本，一个是风险成本，那这两个事情呢，对于服务提供方而言，肯定也是希望自己成本越低越好吧，这样最终 taker 那边拿到的这个服务的成本才是低的，就是价格才是低的，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东西。那么反过来看，我们现在这个 V2， 当时的 V2 呢，它有两个矛盾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订单簿上呢，其实流动性成本是很贵的，这个它当然这个贵是相对于 AMM，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一下 AMM 它的流动性，就资金成本是比较低的，就是谁都可以去加流动性啊，它不需要有什么专业知识啊，它就可以往里面，比如说你去 Union 上加流动性，你也不用干嘛，就点点鼠标，可能付点 gas 就加上去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资金的获取的这个成本就变低了，就非常低。但是如果说订单簿呢，那就不行，订单簿的话，它资金成本相对高，你需要要么你团队来提供这个资金，要么就是这个做商自己拿钱出来提供资金，通常做商不干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所以这个时候资金成本就变得很高。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风险成本，这个风险成本呢就完全是由这个你这个团队或者说运营这个 DEX 或者 SEX 这个 SEX 的人来提供啊，或者说做商跟你分担一部分，他不会分担太多，这个时候造成这个风险成本也是很高的。但是像这个 AMM 的话呢，就是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分散风险的机制，大家都以自己的出金额来承担一小部分风险。这个风险在 Uniswap 里就是所谓的那个无偿损失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到哪都是有的，因为做商风险在任何系统里都是有的，不可能消除的，只是有大有小的问题了，以及是不是跟它的那个回报能够 cover 了。对，所以这样一来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订单簿这种模式，我们不是觉得订单簿不好，我们觉得订单簿也其实挺好的，但是订单簿的相对于 AMM 有一个劣势，就是它的流动性成本比较贵啊，就是比较高，这样不利于你快速的去把这个流动性提供优质的流动性，更为糟糕的是对于一些长尾资产啊，这个流动性就更难了，就是你比如说遇到一些长尾的资产，就你可能找多商都找不到，没有人愿意给他来提供流动性，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事，不知道该怎么对冲，尤其是一些对冲型做商，他不知道该怎么弄，所以说这样造成了这个流动性成本就更贵啊。所以我们可以看有些交易所当时能够快速崛起，比如 FTX， 他在当时一开始搞了很多奇怪的小资产的，比如什么 shitcoin 啊什么东西的，他能够对这些 shitcoin 提供流动性，本身是他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啊。但普通的其实哪怕一些大交易所，他可能找不到这样的做商来给他提供流动性，他上推出不了这种产品。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从 V2 里面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个流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 V2 你可以看到，我们 AMM 呢，虽然有链上的 AMM， 它可以，当时我们搞了个流动性挖矿，它瞬间也是有很多很多资金在里头，几千万美金这样子。以到现在的这个 ETH 价格来看的话，那就是可能就几亿美金了。但是呢，我们用不上，对吧？因为我那个 constant product 的这个公式造成了我们 AMM 有很多资金啊，却用不上这个流动性，都浪费掉了。然后这个，但是订单簿上主要大家通过我们 V2 交易都用我们订单簿，但订单簿要受限于只有团队的一些资金， 以及团队的这个找的做商的提供的做事能力，它实际上就相对比较弱，所以这样就变成拧巴在里头，嗯，所以这是我们 V2 的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在流动性上的一个教训。对 V2 其他的在合约结构设计各方面也没有什么大大的问题，就是在流动性问题上比较严重。嗯，但是就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流动性是第一性的，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些产品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果断的也就是把 V2 处于一种半下线的状态吧，或者说就是把流动性挖矿停了，因为没有意义，让大家在流动性在 AMM 添加流动性也没有意义。然后但即使这样，我们当时也发现了好的地方，就是这个需求非常大，就是我们当时一度手续费非常贵啊，就是调到1%了啊，这个中心化交易所的几十倍了，但是还是有人愿意交易，还是有人就是坚决的交易，包括我们想要下线 V2 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你不要搞，我们还是想交易的啊，就是它的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然后这个好处是这个，就是确定了这个市场和需求，呵呵，这个教训就是流通性不好啊。所以到 V3 的话，我们就集中的解决流动性问题，我们把能想到的这个招全用上去。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订单部，所有流动性都是由 AMM 提供。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就是你可以下单的方法，就是有些止损单或者限价单的方法，那是通过一些消费链下的方式提供的，但那个不影响流动性了，那只是帮你委托订单的方式。核心全部交易都是由 AMM 来提供的。然后这个并且这个 AMM 重新设计啊，不能使用这个constant product 的公式。其实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我们做永续合约嘛，本来就有一个指数的，它是一定要有一个指数的，因为你要引用这个这你的 underlying 的这 asset 的这个指数，所以我们本来肯定就是有一个指数价格。然后呢，对于一个永续合约而言，你的这个价格的浮动啊，它一定是围绕指数附近的啊，偏离指数太多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一个最直白的思路就是我们充分利用已经有的这个指数，然后呢在这个盘口附近呢使用这个一个数学公式来修正这个我们的交易价格啊，就然后来提高这个流动性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大的思想在 V3 里面。然后这个算这个调整这个价格的思路呢，就是一个低买高卖的思路，就让做商始终低买高卖，这是一个原则。那做商肯定是要赚钱的嘛。再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做商要来规避风险，就当这个做商呢有头寸的时候，有净头寸的时候，他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净头寸打一点小折扣，哎，再让鼓励这个 uptrader 把它就套利者把它搬走，降低自己的风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始终会像其他的产品一样收 funding rate， 因为它出现价格偏差的时候，说明这个市场不平衡嘛，也是需要 funding rate， 他会收那个市场的这个强势方来收 funding rate。所以有这么几点呢，就是设计了这个全新的这个 AMM 啊，这个资金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评估过应该是比之前的要高1000倍左右资金效率，当然它还也是可调的，有一些参数啊，这个是我们就 V3 里的这个 AMM 的这个设计啊，这个设计呢就是大量参考了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上的盘口做商的做事策略，非对冲型盘口做商的策略。它的好处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资金效率非常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确实可以赋能给一般的人来提供流动性，也就是今天你一个项目方如果想给自己创建一个合约的话，你可以直接就套用我们这个直接来 permission list 的创建这个一个合约。对，这个是可以插一句，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后来 Uniswap V3 也公布了自己的设计嘛，它的设计的一个思想就是不要在零到正无穷上提供流动性，而是把流动性聚焦在一个范围里。那其实呢，我们这个V3 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当然这个各自有各都是相当于异曲同工啊，都想到这一点。只不过我们 V3 呢，是因为有 index， 所以我们自然的就让这个流动性集中在这个 index 附近就可以了。那么 Uniswap 因为是个现货，还有定价的问题，所以它是让这个 LP 来选择自己要提供流动性范围。但 LP 选择的一个原则肯定也是尽量聚焦在一个有效的范围里，所以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在思想上大家是一样的。对刚才讲了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大的第一性原则，就是这个流动性原则。然后其实我们还有第二大点，就是 V2 里学到的，就是关于这个 permission list 的问题。
对。
Permissionless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啊在做 VR 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哎，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到底现在比如说上什么交易队啊，上什么这个产品啊，这由团队来决定就行了。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不好的。因为你的这个运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你有时候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的。你也不知道有些产品是不是该上还是不该上。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其实 DeFi 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应该做成完全的 permissionless。就是这样子呢，你整个社区都可以，就我说这个社区就不仅仅是 MTDEX 社区了，是包括整个区块链社区，它都有可能来去用你这个产品，用你这个 protocol 去创建一些他觉得好玩或者有用的这个场景。啊，最简单来讲，比如他有一个币，他想做一个自己这个币的合约，或者用他自己的这个代币来作为抵押物来创建其他的合约。像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你不是 permissionless 的，他得来找你沟通，你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沟通以及就是这个决策的过程，对吧？你搞让不让他搞啊，以及这个怎么搞，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效率非常低。所以我们 V3 呢就是一定要把它做成彻底的 permissionless。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V3 就是跟这个 Uniswap 非常像，就是你可以任意的去创建池子，然后创建池子里的永续合约啊，这个是我们 V3 的这个第二大特点，就是 permissionless。对，这个是我们也是从 V2 里面吸取的一个教训，因为只有 permissionless 才能把我们的运营成本降到极低，也才能彻底的赋能整个这个行业，让大家一起来把你这个生态做起来。这是我们整个从 V2 论到的两点，就是 liquidity 跟就是流动性跟这个 permissionless， 就是这两点。
无准入，
对对，无需许可的这样子一个彻底无需许可的这样一个产品。
这个非常有帮助啊，我觉得其实你说的有几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一个就是流动性这个事情确实肯定在，就我会发现就是你去纵观整个市场上面的这些DeFi 项目，不管是说是做你们这种的还是一些其他的，大家都会意识到就是其实最终包括现在大家对于二层网络这么多选择的讨论，更多都是在考虑说你那个流动性它把它分散了太多的话你该怎么办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对于 DeFi 来讲，确实一个global state 就是全球性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对于 DeFi 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其次可能就是你说的整个方向，大家其实都异曲同工想到的是提高资本效率。那你怎么提高资本效率，就是要把这个东西集中在你需要的地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看到 VR Uniswap 的 VR 到 V3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然后甚至于一些其他的市面上的也都一些 DeFi 项目也都想到了，是说大家要尽量的把一些钱放在这个某一个该被做事的部分。所以其实总体而言，我觉得大家也都是在观察到了就是你说的这个。然后第二点就是无准入这块，其实我是想跟你详细探讨一下你们的这个设计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你之前提过的。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流动性提供商，然后我创建了一个池子，那你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就是比如说其他人想用我这个池子，或者说他觉得我这个池子里面那个钱有一定风险，他不想用我这个池子，他想另外创造一个，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就是从用户的角度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OK。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角色，就叫做所谓的 operator， 我们叫他 operator， 就这个人他还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相对比较关键。他的职责呢就是去创建这个池子，并且设置一些风险参数。因为我们这个池子的，我们没有上来就把它的这个参数定死啊，它相对是比较灵活的，就是它通过设置这些参数可以改变这个池子的风险和收益的这个 trade off。 但是你对于不同的资产呢，它实际上这个 trade off 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波动，这个资产底层资产的波动情况不一样，而且你能够筹集来的资金的情况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上来就把它搞死，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可以调节的一个参数。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这个 operator 就是来去创建这个池子并且设置这个参数。对于一些关键的风险参数呢， operator 可以在一个指定的 范围里面，就是每个参数它有个范围啊，它中间它可以稍微灵活的微调啊，这个是为了适应一些这个早期的这个风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刚创建好一个产品，设置了一些风险参数之后，它其实可能并不是最优的，你还是需要通过一段时期的这个运行，还不断的微调的。这个在中英化交易所的做市商那边也是一样的啊，这都是这样的套路，就是没有一个什么特别完美的一个参数说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这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设置这样。然后这个在一些重大的一些决策上面，比如说这个池子的抵押率啊，或者说是杠杆率啊，这些参数的设置上，它是如果你要改的话，是需要去这个所有的 LP 去投票来改的。但是在那个个别这种风险参数的这种微调上 ，operator 是可以直接不经过投票就可以去改，这个也是为了在这个民主和集中之间以及灵活之间找一个 trade off。然后对于普通的人而言，就是你不是 operator 的，那你就相对比较简单，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比如说哪个池子的收益率高啊，它或者它的这个风险相对的比较可控，回撤比较低，那你可以加入这个池子。加入这个池子你是很简单的，你就是。而且我们现在都是单边的，就是不是单边，就是抵押物只有一个嘛，比如说 USDC 的池子，那你只要加 USDC 就行了啊，然后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做商的收益以及这个池子的这个收益。所以就是普通的人作为 LP 加入的话是很简单，而且你随时可以撤出来，随时可以加，随时可以撤，但是你需要去判断一下，就是这个池子到底靠不靠谱啊，就是你可以想象成每个池子像一个基金一样，那我今天要不要参与这个基金，或者说同时有好几个池子，我想参与哪一个，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对，要去根据一些历史数据啊，或者说根据一些就是一些它的一些参数的设置，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其实我觉得根据历史数据就比较好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而且整个这个，但好处呢就整个这个东西都是在链上的，所以它也不可能作弊啊。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池子设计的不够好，这个 operator 设计的参数不够好 ，OK， 那你也可以自己再开一个池子。啊，刚才我其实整个里面少说了一点，就是为了尽量的提高流动性，我们一个池子是可以支持好多个永续合约的啊，就是大概我们推荐不要超过十个啊，就是你这个有点像这个池子的这个做商呢，它的资金就被复用了，它是一个像 cross margin 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也是我们另一个极大的提高流动性的一个设计点，哎，然后这个，那你可以说 OK， 你这个池子设计的不好，我可以设计一个更好的，那我去弄一个参数更好的去搞建出来之后，那因为你的设计更好，你的资金效率可能更高，那么你可能能吸引更多的交易员或者吸引更多的 LP， 这样你这个池子就能活得更好。这有点像我们称之为这个合约市场的就是淘宝模式啊，就是我们实际上建了一个淘宝平台，然后我们希望这个很多这个淘宝的开店的人可以来开这个池子来开店，最终呢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呢，让这个比如说诞生一些不错的这样明星的淘宝店，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对，
明白。你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可能对于这些DeFi app 来讲，你当你提高资本效率的时候，或者说你把这个权利，因为你可以把这整一个提供流动性的自由度或者民主度当做是一个从零到十，那可能就是对于恒定乘积最传统的 Uniswap V2 那种，它其实是最为民主的，但是这个其实对于大家的资金效率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嘛。但是你一旦的把这个民主收回来一些之后，对于大家提供流动性的这个专业度的要求就变高了，所以其实不管是 V3 还是你们这个，就其实对于普通的一个就是流动性提供者，同样是 USDC 的池子，比如好几个，它其实比较严谨来讲，它是应该每一个都认真看一下里面，就是你是跟哪几个叫就是资产在做交易嘛，这样子。
对对对，
对吧？那它就可以能够有效的评估风险。但是其实大部分散户是很难提供就是评估这个风险的，所以和 V3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我说的是 Uniswap 的 V3 有一点很像的，就是可能对于 LP 会有一个机会，就是机箱池或者说是有专业的中间的这种一层的人在帮你去决定说你其实应该是在往哪里放钱，而不是你直接就要去判断说 OK 这三个 USDC 池子我放哪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我看来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但也可能会对于有些人来讲会觉得比较矛盾，因为到最终就又变成了说你加了一个中间商，然后又回到了这种传统一点的这种钱，大户提供流动性的这种方式。但可能在我看来好一点的这个提高的点，还是说这些就是在做中间的帮你选择池子的这些协议，其实他们其实是可以去更民主的去收集流动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可能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层面，我能想到的。
是的，这个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从传统资金来讲的话，传统金融里这个一定是把资金端和资产端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是会分离开来的，就是有些产品或者服务是专注于资金端，有些会专注于资产端。资金端就比如说更接近于用户那侧啊，大家用户把这个流动性聚攒到资金端的某些产品或者服务里，然后由这个资金端呢提供更专业的这个服务来选择后面的资产。我觉得这个是除非只要这个选择这个过程是一个专业的过程啊，无论是通过程序的方法实现，还是通过人的这个判断来实现，它都是一个专业的过程。那么有这样的专业的过程，就有专业的服务，那么就会必然产生这样的专业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还是也是这个行业逐渐的又趋向成熟的表现，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坏事儿啊。
嗯嗯，是肯定的。就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儿，然后其实最终的还是说不同的这个参与者都能够在他们的能力的范围内和风险承受范围内拿到最大的果实，其实这个就是比较理想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比以前是有一定的进步的。
是。
在 MCTech 上面，因为你说是无准入的可以添加资产嘛，所以我很好奇现在都有什么资产在交易呢？
我们现在就是还是在一个测试网上，所以说还没有那个正式的主网运营嘛。但是我们第一批的话，应该来讲的话，大概会有这样几个东西吧。一个就是我们的 MCDEX DAO， 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DAO 会去运营一个最基本的池子，它是一个它是相当于一个标杆吧。然后这个里面就会有最基本的一些合约，比如说常见的这个 BTC 和 ETH 这样的合约。然后我们现在跟这个几家这个做 index 的团队在合作，然后他们会来去开一些 index 的合约，就是比如说 DeFi index 这样的。然后我们现在测试网上呢，我们还展示了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就是任意创建的能力，我们加了一个SP500， 就是美股指数以及这个特斯拉的合约啊，就是你可以体验在这个MCDEX 上交易美股或者交易这个美股指数这样的一个东西。再往后我们其实正在也是跟很多团队在沟通啊，让他们来充当这个 operator 的角色，去创建更多丰富的产品。不仅仅是我们 crypto 上的，也有一些比如说传统金融里的一些大宗资产啊，还有这个还有这种类似于，甚至有人正在考虑去用它来做一些类似于汇率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是 permissionless 嘛，所以这样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放大的。
是的。不过其实像你们这种就是要因为你们的这个标记价格应该是依赖外部叫什么预言机的，对吧？
对，
所以其实我的理解是可能以太坊一层的性能没有办法支持做这一点，所以你们之后除了 Arbitrum 以外，首先是还会不会上主网，就以太坊主网，然后其次是除了 Arbitrum 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一些网络你们在考虑上的吗？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就是主网肯定是不考虑的，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产品 V3 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一个假设就是它是在对它底层的网络有一些性能要求的，那么主网的 L1 是肯定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哎，很早就在不在考虑范围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这个是不是刚才你还提到一个外部预言机的问题，其实我们更想看到的就是除了在未来啊，就除了这个除了一些链外的资产，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些股指期货啊什么的，如果是链上资产，我们更希望看到使用链上的预言机。比如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使用这个
或者推广吧，因为我们也不能说让别人用什么，或推广比如说 Uniswap V3 的这个预言机服务啊，因为 Uniswap V3 的预言机服务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比它 V2 的那个要好很多。然后这个其实你比如说像 ETH 这样的资产，它的定价权很大一部分已经在 Uniswap 里了，那么直接引用这个作为作为我们的这个永续合约的这个预言机，这是非常合适的。然后因为这个这样你整个 ecosystem 这样一个闭环就完全在链上了。对
对，
这个是我们也在考虑的。然后你刚刚说的是其他的链的话，其他链我们也是有考虑的，就是我们本身也是希望自己将来是个多链的部署，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判断，就是说就是可能即使 Arbitron 这个发布之后，它也未必，首先未必能够彻底解决现在的这个需求问题，就是还是会有可能在3-5个月里面可能就会也会变得比较拥挤，然后这个价格也会gas费也会比较高啊，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你除非你的这个容量扩容到超过市场需求，否则的话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那必然就会出现一些分层，就是有些用户可能说 OK 你这太贵了，我可能不愿意使用，那么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链的机会，这个需求可能会外溢啊，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有一些用户他可能就是不想到以太坊上来用，比如我之前沟通过一个用户，他说我就是喜欢 BSC， 因为我就是币安的铁杆粉，我只用 BSC。 那好，那对于这样的用户来讲的话，那你显然可以，如果要服务他的话就只能去 BSC 上也部署一套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 OK 的。对，
明白。其实你刚刚说到预言机的这种，我甚至以前也考虑过一种可能，就是跨链预言机，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 Serum 上面的比特币交易对是非常流动性非常好的，它是订单部的，所以其实它的价格按照道理说应该是非常准确的。我曾经，当然这个就是只是在想象啊，就是有想过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价格，当然可能跨链会需要延迟，所以这个我也没想好到底应该是怎么去实现。但实际上你刚刚说的这种链上预言机的，其实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你其实价格发现你就直接用就好了，你不需要去说在中心化交易所上面去搞一个价格，然后你很有可能会出现 compound 之前带的那个情况，就你用了 coinbase 的，然后一下子就 GG 了，那其实这个对于用户来讲这单点风险也还是比较大的。
是的是的。
然后刚刚聊了，就是说了其他链嘛，那其实我是也想问你，就因为我知道你之前看了挺多关于以太坊的二层啊，然后最终你们是非常紧，就是在国内的人都不太了解 Arbitrum 的时候，你当时说你准备用 Arbitrum， 所以首先就是你能不能简单讲你们都看过哪些二层，然后他们各自的这个特点工作原理，然后你为什么最终选择了 Arbitrum？
OK，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我把所有能看的都看过，就是应该来讲看大家就是几大类吧。一类就是这个 Rollup， 这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著名的Rollup 里又分成通用和不通用的，就是通用的就是像这个什么 Arbitrum 啊 Optimism 啊，还有这个 ZK Sync， 或者说现在叫也叫 ZK Sync 吧，或者然后这几个他们这几个 Rollup 它基本上都是最终朝着通用的目标。所谓通用就是说任何的开发者都可以来部署一个合约，然后这些合约之间还有可交互性的，这我们认为是通用的。还有一些不通用的，比如说 Stackwell 推出了一些方案，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不具有可交互性，它的上线之后它的这个 Rollup 跟别的 Rollup 之间不能直接交互，我们这个认为这是相对专用的方案。这类是 Rollup。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侧链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知名的这个 Matica 或者这件叫 Polygon 对吧，这个对，还插袋，这两个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侧链项目啊。侧链呢我先说侧链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侧链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去中心化程度有点低啊，就是中心化程度有点高，它达不到这个主链的这个安全性，就它的安全等级理论上是要比主链低的。这也是为什么以太坊社区一直不能承认侧链是他们理想中的 Layer 2的原因啊，就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实际上侧链我一直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就是过渡方案吧，或者说在主网扩容之前或者 Rollup 扩容之前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案。我们也严肃考虑过是不是使用侧链，但是后来觉得就是说根据我们的 V3 的研发进度，我们当时预测我们 V3 搞出来的时候应该类似于 Arbitrum 这样的产品应该已经可以用了，所以我们干脆就是绕过侧链这个方案。对，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 然后还有一些产品的话，当然就是我们也看过一些像那个类似于 BIC 或者说是黑口这样的交易所的这样的公链，其实我们觉得也还是不错的，他们的技术上跟那个 POA 的侧链，比如说 XDAI 这个 Polygon 这样就是 Matica 这样是一样的嘛，但是就是它中心化程度稍微高一些，然后它的资金的出入的话，也是通常大资金出入需要通过主站，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大概也还行吧，反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就是更早期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也看过，像什么状态通道呀、Plasma 呀这些，但是这些都被我们排除了，因为他们都不具有就是不可能是一个通用型的方案。就是我们可能如果在摊上用那些技术进行开发的话，对我们的这个智能合约的改动非常大，并且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具有这种可交互性和可组合性。所以这个我们很早就放弃了，对，所以我们后来选择的几个要素就是，第一个它必须是一个通用型的方案，这样保证了 DeFi 产品之间还有可组合性、可交互性。第二个就是，就是它得是EVM 兼容的，这样我们可以快速的迁移啊，不仅仅是我们快速迁移的问题，是我们判断出来就是说，如果说它支持这样的兼容性越好，那么其他的产品也会快速迁移，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生态，才能抱团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后来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啊，就是今天能够做起来的这种，不管是公链还是 Layer 2，它都至少具备这个条件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方案是能够确实能够做出来的啊。然后在通用型 Roll Up 里面，我们觉得最有可能做出来的是Arbitron 啊，这个我们也考察了 Optimism， 当时我们看了一下，我们觉得它可能离真的实现最终的那个目标，距离还是蛮大的，就通过它的这个技术原理上，它这个来看的话，以他们当时的进展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啊。然后以及这个我们也测了一下它这个，它因为他那套方案的话，它的 gas 费当时是比 Optimism 是要比 Arbitron 要贵10倍的，我们觉得这个成本也非常高啊。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样，可能现在有改进，但是当时是那样一个情况。所以到今天来看的话，我们这几个判断都还是比较正确的，就是从谁先搞出来这个点来看，确实是那个 Arbitron 先搞出来了，然后从这个通用性各方面、兼容性各方面也确实它比较好，然后这个以及就因为它通用性好嘛，所以你看昨天那个 Uniswap 社区也在投票在这儿部署一套，所以我们觉得当时这几个基本判断和原则还是比较清楚的，也是比较正确的。
是，我觉得其实回到刚才你说你们就是一开始就决定不上 L1， 就这个其实大部分人，当然你想的很清楚，是因为你要用这一套你现在已有的这种解决方案，你不可能使用 L1 的 TPS， 就是太确实太低了。其实对于很多如果可能没有想清楚的人，他还是不会敢下这个勇气说我就不上 L1 的，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社区上的损失和决策。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然后其实你刚刚说到说用侧链还是 L2， 就真正意义上的 L2 的这一点，就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吧，就是这个决策里面其实包括了说，比如说像 Perp 他们就在一开始在插袋上面，然后所以他的就其实是不太能够去用到 Uniswap 的价格的，因为对吧，就是他可以在插袋上面用 Chainlink， 但是插袋上面没有 Uniswap，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那个 TWAP 的那些价格做预言机的，就是标就引用那个数。然后所以如果用的是一个 L2， 并且这个上面就像你说的通用性更好，就是大家更依赖就是那个说错了，能够依赖的外部数据更多的话，其实总体来讲肯定是更好的。虽然我会觉得就是永续合约已经算是相对对外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就是依赖性是没有那么高的，否则你看 DYDX 他也不会说选择 Starkware， 不然的话他可能就用别的了，但是其他的这些交易协议借贷协议是不可能不依赖外部的其他的这些交互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吧，就是其实这最终都是一些 trade off 啊。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 DYDX 这也插一句，我上次跟他们那个做节目，他们的人讲，他们其实当时也没有啥特别好的方案啊，就觉得那个 StarFi 当时用了这个东西嘛，就有一个交易所用了，所以觉得就只能用这个。对，确实也是。
是。 就包括你看像 optimistic roll-up，就是 King，我相信 synthetics 他们自己现在是知道情况的，就是说谁能够的表现更好。但我前两天在听 Laura Shin 和他的一期播客，就 King 的一期播客，然后他其实基本上在里面就说，就是他基本上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必须要 work，不 work 不行。但是其实他也知道，就他其实当时隐喻的就是说 roll up 是我们现在已经在上面了，所以就是他只是指望说我这些大的这些项目，比如说 Aave 啊、Synthetics 啊都上了这个 OR，那可能其他的人也就跟着来了。但就是总的来讲，第一性原理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去能够最早能够 work，并且能够很容易上部署上去的链。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一点是，就是对 Arbitrum 的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就算大家再怎么去意识形态驱动，但是你看到这个东西这么简单，别人都在上面，你其实也就肯定会上去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 Uniswap 决定要在 Arbitrum 部署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点出乎我意料这么快哈。但是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的，并不是说只是想追求说我必须要跟有几个这种 die hard 的粉丝，然后在同一条 OR 上面等他出来，就我觉得那个可能其实是不一定行得通
是的，是的。
的。对。然后接下来我想跟你聊一下那个中国团队在 DeFi 里面的这个应该说叫做什么，就是优势和劣势。
嗯哼。
因为就是其实你也知道，在这个行业里面，纯中国团队像你们这种的，或者是像 DeFi 这种，就都是比较少的。你觉得从你的角度来看，对，就是在一个 DeFi 的世界舞台上，你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
我先说说劣势吧，这个比较明显。劣势的话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或者说叫门槛吧，就有一个门槛是非常难迈迈能难比较难迈的啊，就是这个就是叫 crypto native 这个事儿，就是你可能今天你的产品啊各方面做的都很好，或者说至少产品层面并不差，但是你的整个运营的调性、你的社区建设，还有你的产品的这种底层的价值观，你不是一个 crypto native 的，但实际上你就很难得到这个世界舞台的认可。当然，你今天问我什么是 crypto native，我没有一个明确答案啊。这个东西，对，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我觉得就是挑战吧，就是说，或者说就是或者说弱点，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可能是向来是比较弱的，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可能很多团队他原来做不管做什么行业，做互联网还做什么，他其实离这个 crypto native 这个想法离得比较远啊，他其实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优势的话，优势的话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开发者还是相对能力还算是比较强的，在尤其是在学习能力上和这个快速的这个开发能力上还是比较强的，
对。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传统的科技或者互联网发展了很多年了，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积累可以搞。不过今天坦率的说到这个开发者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主要的几大片的开发者吧，我们可以罗列一下就简单来看，比如说美国的开发者，美国开发者其实他们，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个，也是开发了不少好的项目，比如 Upchain 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俄罗斯和东欧的啊，就是这个
对。
或乌克兰这样这个地方。他们呢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就是他们那儿没有发达的互联网行业啊，所以说造成了他们很多优秀的黑客啊，这种优秀的开发者，他能够选择的创业方向不多，机会也不多，所以很多就进入了区块链行业，这是他们的优势，就是逼到就是他们的人才密度会比较高。然后反过来再看我们中国，我们其实是有发达的互联网行业的，所以我们而且我们这个行业呢，又在中国呢有一定的误解，很多层面有一定的误解，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个行业目前就是。另外一个劣势就是说，我们特别优秀的，比如说能开发像，像这 Uptron 或者说 ZK 这样的底层的这样的人，你说中国有没有呢？我觉得肯定有，但是他没有能够进入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遗憾。
你说这一点很有意思，确实是，就因为对他们俩机会成本太高了嘛，对吧？
对
就
对，
是大厂能够提供的机会也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时间吧。你刚刚说的亚洲或者说中国团队，确实我觉得就是运营手段和这种迭代速度，这个其实是在移动互联网这一点就看到了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一些 APP 超过来，但是能够做得更好，然后运营的更精细，然后产品上面更丰富等等的，就是这个已经就是在我们过去十年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其实对于中国的这种做 Web3 APP 还是相当的长期是很乐观的。
是的是的，
嗯，
这块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经验和这个执行力上的优势。
对。那最后在结束之前，我想简单跟你聊一聊，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市场上还有什么赛道是相当有机会但是还没有人做的呢？
我觉得其实 DeFi 这个大的赛道上啊，就还是有很多很多机会，整个 DeFi 还是一个非常早期的状态，这是我第一个想分享的观点。因为我们 DeFi 其实真的发展了也才两三年时间，而并且这个里面大家其实每一个产品它都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才能成熟和发展的啊。你不管是看 Uniswap 这个从 V1 V2 直到 V3， 它其实发展是在高速发展，但是呢因为这些开发的这个过程确实难度很大，它是低于我们市场的期待的，就是总觉得这个慢啊，但实际上就是研发进度慢，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是很快了。所以这里面还是就是现有的这些细分赛道里面其实还是有继续的机会的，就是继续往前走啊，创新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大的机会，不是说像有些人之前觉得，哎，那像 Uniswap V2 出来之后，觉得那这个 DEX 赛道没什么好搞， Uniswap 都搞完了，那我觉得肯定不对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它有很多问题要来解决的，比如说资金效率啊、流动性啊这些问题，所以它果然 Uniswap 团队做了 V3， 那么是不是 V3 就到头了呢？我觉得也不是的，也肯定还要继续的往前走。那么这个里面，那么同样的，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比如说有些开发者想要去做一个产品战胜 Uniswap， 是不是没可能呢？我觉得也不是。如果你足够创新、足够好的话，你可以站在 Uniswap 的这个已有的这个探索出来的这个道路的基础上，你可以甚至搞出一个更创新的东西来啊！我觉得这个里面是充满机会的，对吧？只要你的速度够快，就是你的执行力够高啊，然后你这个你够创新，然后你各方面够好，你其实还是有机会的。然后这是一个，就是现在细分赛道上，我觉得不是说就没有机会了。就已有的细分赛道，然后这个还没有看到的一些，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顺着我刚才那个思路，下一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我觉得更多的，当然衍生品是一块儿，就我们在这个，因为衍生品在 DeFi 里面其实没有怎么，不像其他产品都有比较高的这个规模，现在还没有。那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之前的基础设施跟不上造成，也就是为什么就是类似于我们不用 V1 Layer 1的这样的一样的原因，就是你不同的基础设施会支撑不同类型的应用，对吧？你没有 4G 的话，就不可能有抖音，就这样一样的道理。那么就是下一波的这个更多的这个 DeFi 的这个场景呢，它可能是由这个基础设施的完善而带来的机会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吧，就为什么会产生啊？它是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可以支撑你了。其实，反过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Uniswap 为什么最开始有这 Consensus Product， 也是因为 Vision 他们觉得 Layer 1上太慢了，我们不可能实现很多类似于比较好的订单部啊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想退而求其次的，或者说在这个限制下想到一些场景啊，那诞生了这个 Uniswap 的这个 V1 和 V2。 那么 V3 其实它已经是合约变得非常复杂了，已经非常复杂了，所以它已经是要说有一个对底层设施有一个更高的要求的前提假设也是一样的。那么未来就是这个区块链里 DeFi 这块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我觉得除了说细分领域上各个再去强化、再去优化之外，还有就是更多的可能是在两条线索，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资产端和资金端这个问题，就是在资金端，我觉得会有更牛逼的产品，或者说更好的产品出来，这个。其实大家想到那个 YFI， 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看来是一个资金端的产品，帮你做资管嘛。但是实际上这个特别好的资管产品并没有出现啊，各种机箱池算是这个方向吧，但是你说特别特别好，我觉得也没有，因为对于用户而言，它还是有很高的成本啊。然后这个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再往前一点，就是资金端再往前一点，我觉得在对用户的直接的这样的APP 上，其实就是或者说大家认为的钱包上，这个上面我觉得也还是 还是不够好的啊，还是不够好。就是不要看现在钱包做的很多，很多人在做钱包，也有很多钱包，但实际上我觉得缺少一个类似于支付宝一样的这样的，放弃掉链和资产本身的，以这个用户的体验为核心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入口级的产品。我觉得这个地方依旧是有机会的，只是可能现在这个比较难。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用支付宝，咱们是为了用支付宝有各种功能嘛，咱肯定不管支付宝后面用的是什么云计算啊，还是分布式数据库啊，咱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的钱包实际上是让用户看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哎你这是什么链，是 BSC 还是以太坊还是什么什么，这其实是有点不太对的啊。就是最终如果说区块链要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或者说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有一个区块链的产品的话，它那个入口级的那个地方一定是有一个战略型的东西的，就是相当于每个人的钱手机里的支付宝一样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加强的，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然后再往后就是这是前端偏资金端偏用户那边，资产端这边的话那就我觉得东西就更多了，包括一些结构性的金融产品。这个事情是一定是后面会爆发的一个点，我觉得结构性金融产品这块已经有些团队在做了啊，在做，但是就是说确实产品出来的还比较慢一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将真正的把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就是 DeFi 产品的这个可组合性做到极致。我们之前所谓的可组合性，像去年的话，更多就是一个 LP 代币到另外一个协议里怎么样搞一下。那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浅的可组合性，但是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很多有趣的可组合性的东西正在做。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那个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在搞什么呢，在搞基于我们 V3 的期限套利啊，就是这个它这个是 DeFi 的曲线套利，不是那种中心化的曲线套利，就是你只要把钱压到它那个合约里，它就自动的同时在一个现货 DEX 和一个这个期货的这个这个比如说我们这样的永续的这个代币上做套利啊，然后这个过程它就形成它自己的一个产品。但你说它这个产品是资金端还是资产端呢？我觉得还是偏资产端的，因为你可以前端再有一个，比较你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一个资产端的，你看来对接到它这个里面，这样就一层一层穿起来，对吧？
嗯。
又比如说我还看到一些产品我们在合作的，就是说，但是现在还不那样子，就是在做一些，因为我们的 LP token 是有风险的嘛，它是有回撤的，它像一个基金，它是有回撤的。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它就会有一些这个，传统金融里会用的方法，就是叫做 tranche， 就是分层，
锁定它的 upside， 啊，不是锁定一定的 upside， 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把这个锁定一些这个风险，把风险放缩放，这样子不同的资金承受不同的风险啊，这样子就是有的人资金风险倾向高的，你可以高风险高收益啊，风险倾向低的，你可以低风险低收益，那这些产品到时候再可以对接到前端的资产端，你看就是资产端会做一些，比如说。帮你来区分啊，你这个人参加的是我高风险的产品，那我就封装的底层是一堆高风险资产，但是高收益的，对吧？然后我如果我的资产端是一些想比如说比较保本的，或者说比较安全的资产，那我后面对接的是一些比较就是被创制过之后的，比如说优先层之类的东西，反正它就是会这样撑起来，我觉得对这个里面想象力还是非常大的。
是的，是的。嗯，我似乎我大概知道，反正等你们的 announcement 吧。那个，那我觉得还是你刚刚说，就是按照整一个叫做上游到下游，我觉得讲的还挺好的。就这个就是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些。反正其实有很多的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产品，包括最早的像 Melon 啊，还有包括 Rari。就是我觉得像 Melon 那种2017年就出来，其实太早了。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 还是比较重要的，就这一点也是我在这次周期里面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有时候你太早出来，然后你就是耗尽了，就是一个是对市场本身可能你不够了解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做出来的产品可能还不如一个等到对的时候，然后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市场的需求都满足了的一个新的，可能跟你原来的 idea 一样的这种产品，所以就是先驱和先烈的这个区别。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关键的，timing 还是非常关键的。
对，那好，今天非常高兴跟你聊了这么久，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观众喜欢这一期，我觉得还是学到很多知识的。那再次感谢刘杰，
也谢谢 Mabel， 谢谢大家。
好。 好的，那今天就先这样吧，拜拜。
好，拜拜。